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6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2月15日，礼拜五，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2轮制裁，获准启动入盟磋商。泽连斯基话：呢个系乌克兰同欧盟嘅胜利。流亡英美港人被通缉，卡梅伦强调绝不容忍恐吓。华府呼吁以色列3个礼拜内调降用兵，并改为精准炸弹。涉嫌对犹太机构发动恐攻，德国、丹麦、荷兰联合逮捕7人。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首次警告采用 AI 的风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欧洲理事会礼拜四宣布，欧盟国家已经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2轮制裁，这个意味着分阶段禁止入口俄罗斯钻石等行动，将在明年1月1日生效。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一直是增加对经济和个人的制裁行动，试图切断俄罗斯维系入侵行动的收入和军事装备。欧盟当日在声明中说，欧盟决心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包括全面有效地实施制裁并防止规避。欧洲理事会欢迎通过第十二轮制裁行动。另据外交人士说，虽然在这个礼拜早前大部分国家就以制裁方案的文本达成共识，但奥地利直到礼拜四稍后才最终批准。在最后版本的声明中，欧洲理事会还谴责了伊朗、白俄罗斯和北韩继续为俄罗斯侵略提供军事支持。欧盟亦敦促各国不要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质或其他援助。尽管匈牙利多个月来反对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但欧盟领袖仍然已经同意为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入盟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对此称赞，这个是乌克兰和欧洲的一大胜利。当日是由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了这项决定，大大激励了基辅的士气。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 X 上说，我要感谢促成这件事和曾经提供帮助的每个人。今日我要祝贺所有乌克兰人为了争取自由努力不懈的人写下了历史。他亦感谢米歇尔亲自倾出这个结果，并对欧洲领袖表达感激。礼拜四当日，泽连斯基在没有事先公布行程的情况下突然访问德国，并参访了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他说，我们迫切需要美国的军援来获取胜利，我们期待美国国会很快就会通过这项关键决定，持续给乌克兰这份极为重要的支持。礼拜四，据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宣布，港府将通缉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等5名流亡海外的港人，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第一时间回应说，英方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恐吓、骚扰或伤害身处英国境内的个人或社群。卡梅伦指出，香港警方的行径已经威胁到民主和基本人权，他已经训令住香港、北京以及在伦敦的英国官员尽快向香港和北京当局提出关切。根据港警礼拜四发布的通缉令，包括郑文杰、 许永廷、邵南、霍家智和蔡明达等五人，每人悬赏港币100万。这五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和意见人士分别居住在英国及美国。卡梅伦强调，英国呼吁北京废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并立即终止对政治倡议人士的迫害。根据美国情报分析，近日发现以色列发动对哈马斯作战以来，空袭加沙走廊所用的弹药入面近半是无导引的炸弹。与此同时，华府敦促以色列需要在3个星期内缩减加沙的用兵规模，并改为精准特战突击。这一份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新分析显示，由10月7号以色列遇袭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加沙走廊投掷29000多枚空对地炸弹，但精确导引炸弹的比例不到60%，其他都是无导引炸弹。美方官员礼拜四透露，拜登政府希望以色列能够在几个礼拜内结束在加沙大规模的地面和空中攻势，转入更精准锁定的特战阶段。官员强调，美方设想的战事新阶段是以较少的精锐特战部队进出加沙的人口稠密区，执行更精准的任务，以猎杀哈马斯高层、营救人质和摧毁地道。据丹麦、荷兰和德国当局礼拜四宣布，包括4名哈马斯成员在内，有7人涉嫌谋划在欧洲攻击犹太机构，他们已经被这3个国家的警方逮捕。当日德国检方声明指出，其中3名疑犯已经在柏林被捕，另1人被羁押在荷兰。这4名哈马斯长期成员和这个集团军事部门的领导高层都有密切联系。警方指，3名在丹麦被捕的疑犯将依刑法恐怖主义条款起诉，并接受法官初步讯问。目前并未清楚在丹麦、德国和荷兰被捕的疑犯之间是否有关联性。德国司法部长布希曼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民发动恐袭后，最近在我国针对犹太机构、犹太人的攻击情形亦都随之增加，我们需尽全力确保在国内的犹太人不再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根据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礼拜四公布的年度报告，首次警告人工智能科技如果未经适当监管就迅速采用，可能会对美国金融体系构成新的风险。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所成立，由最高金融主管机关组成，成员包括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和美联储主席，并由财政部长耶伦担任主席。这份年度报告说，联邦政府有必要监控 AI 快速发展，包括生成式 AI， 确保监管架构跟上或领先金融体系新兴风险。耶伦在当日的会议上强调，支持这个领域负责任的创新虽然可以令金融体系获得效率提升等益处，但亦应该用现有的风险管理原则和规范。报告亦指出，这些人工智能工具越来越依赖大型外部资料集和第三方供应商，这个对他们自身构成隐私和网络安全的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利文礼拜五同阿巴斯讨论加沙问题，欧盟否决500亿欧元援乌计划，北韩可能在韩美核资商会谈前试射洲际导弹，议员期望能够在国会休会期前达成援助乌克兰协议，英国跟随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制裁7人，菲律宾不排除驱除中共大使。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不知名的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5号前往约旦河西岸的雷马拉，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讨论加沙问题，确保不再重演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据路透社报道，不知名的官员说，沙利文和阿巴斯讨论持续进行改革和振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同时共商压止约旦河西岸极端主义犹太村恨民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径。沙利文14号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的治理需要交由重新规划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一领导。此外，这位官员强调，拜登仍然坚持两国解决方案，前提是哈马斯不再控制加沙走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寻求在该地发挥影响力，这个是重点讨论事项之一。在布鲁塞尔的峰会上，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坚持反对修改欧盟预算以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奥尔班谈到，由于乌克兰不是欧盟区块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从欧盟预算中获得那么大量的资金，但是奥尔班的阻挡亦都影响了欧盟在其他优先事项上的拨款，包括向移民管理提供更多资金。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礼拜四宣布，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领袖未能对援助乌克兰550亿欧元和重新协商欧盟预算达成共识，因此确定否决一项对乌克兰的援助。在这次会议中，有26个成员国对米歇尔的预算提案感到满意，但欧盟规定预算和援助计划需要欧盟27位领袖的一致同意才能够实施。一些欧盟领导人之前向基辅保证，如果匈牙利坚持阻挡援助，他们将会在欧盟预算外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支持。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14号警告，北韩可能会在这个月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金泰孝指出，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属于美方可向南韩提供延伸威胁的行为，无论飞弹的飞行距离长短，只要携带核武就属于核威胁及核攻击范畴。金泰孝还透露，韩美日共享实时共享北韩飞弹预警数据计划已经接近完成阶段。韩美核咨商小组第二次会议15号在华盛顿举行。金泰孝介绍，会议预计重点讨论建构一体化延伸威胁体系，发展合作机制，双方通过核咨商小组协商延伸威胁事宜，共同采取相关行动。14号下午，美国国会参议员继续就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进行谈判，其中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边境安全资金和修改美国移民法的提案，以换取他们投票授权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援助。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保守派成员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持怀疑态度。众议院亦定于礼拜四休会，直到年底。议员完成了这个礼拜的投票，但如果参议院达成协议，他们可能会被召回华盛顿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预计将宣布参议院将在周末休会，并在礼拜一恢复谈判工作。英国14号跟随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除了伊朗强大的革命卫队旗下的圣城军负责人艾斯梅尔卡尼之外，英国还对其他6名同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巴勒斯坦分支哈马斯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的人实施了制裁。美国此前已经对面临英国行动的7名个人实施了制裁，此外还制裁了一名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的人马吉德扎里。 这些人因涉嫌和伊朗勾结，以及密谋在英国境内杀人而面临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说，财政部对英国最新的授权制裁伊朗表示赞赏，这个将有助于采取行动，打击伊朗对哈马斯和其他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煽动冲突并造成广泛的苦难。美国继续和包括英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协调，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和来自伊朗的威胁。应对中共在南海的严重挑衅，菲律宾日前警告不排除驱逐中共大使的可能。12月9号、10号连续两日，中共海警船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拦截、攻击和撞击菲律宾的部级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13号通电话，奥斯丁针对上个周末中共在南海和岩岛人爱暗杀的胁迫和非法行动，表达美国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另外，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指出，菲律宾预期中共还会有更多胁迫行径，包括强行登上菲律宾船舰，正对可能的情况进行推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安诺13号进行三方通话，重申对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国际法的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加沙医院70枪手投降，哈马斯高层再次求饶。切断中共能源，印度洋成为中共最大致命弱点。访问日本之后，英国向北京传达强硬信号。欧盟峰会决定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开绿灯。攻击犹太机构，德国、丹麦、荷兰逮捕包括哈马斯成员7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2月16号星期六。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 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在以色列政府和军方13号顶住外界的停火压力，誓言无论如何要完成在加沙的任务，彻底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之后，14号以色列透露了结束战火的最新时间表。有消息指出，以色列准备向美国提交一份时间表，预计出年1月底前结束现阶段的密集轰炸，而歼灭哈马斯的行动还将会持续至少1年。在军事压力下，哈马斯高层日前再次提出承认以色列。14号在加沙北部的卡马亚德曼医院，有70名哈马斯枪手向以色列国防军投降。以色列第460装甲旅部队和新贝特安全机构合作，在该医院地区找到哈马斯特工使用的建筑物。以色列在附近和恐怖分子交战几次之后，击毙了一些枪手。大约70名哈马斯成员向以色列军方投降，交出枪械和装备，被新贝特和军事情报局504部队带走接受讯问。有网友说，哈马斯、联合国远东工程财富处和 BBC 等又会指责以色列绑架了这些巴勒斯坦的难民儿童了。以色列军方还表示，部队占领并且摧毁了加沙北部哈马斯谢贾亚营的指挥中心。由上个星期以来，哈马斯成员投降的壮观场面持续上演，惊惶失措的哈马斯首领就四处逃走。之前已经有报道说，不少哈马斯高层已经逃走离开了卡塔尔，因为担心会被追踪或者拘捕，他们删了手机，拒用电话。迫于军事压力，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日前再次建议承认以色列。马祖克是哈马斯重要成员，他在中东观察报说，将会开放承认以色列，以便同法塔克，即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立场保持一致，藉此换取以色列对哈马斯在加沙地位的认同。目前无法确认到底这个是他自己的观点，亦或是政治局的共识。连网友都纷纷表示，哈马斯高层的说话难以令人相信。网友说，我不相信这一点，那只是压力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被压倒了，请不要被摩萨德来暗杀我们。有人说，那是一个陷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和哈马斯有相同的目标，不用了，多谢。哈马斯必须投降并且释放人质。还有人说，那应该是以色列加强了对哈马斯攻击力度的迹象，他们只懂得战争语言。一名美国高层官员15号透露，在以色列全力猎杀下，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雅的所剩时日不多了。 CNN 报道，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官员会面之后，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辛雅的日子无多。他指控辛雅手上沾有美国人的血，无论需要几长时间，正义都会得到伸张。以色列和沙利文讨论跟着下来的加沙战事时间表，华盛顿希望在明年1月初结束战争，但是以色列认为不可能，表示即使战斗结束之后，仍然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在加沙中心地带撤军，并且将部队重新部署在防线。而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消灭哈马斯，行动要用的时间更长，预计将会在整个2024年进行。以色列强调，那是为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对加沙的安全控制。沙利文表示，美国不会向以色列发出指令。鉴于中共对入侵台湾的持续威胁，以及在这次以哈冲突中对恐怖组织的背后支持，中共和中东的能源贸易活动亦都受到西方国家的战略关注。日前， 有军事专家指出，中共若果对台湾挑起冲突，就暴露了一个致命弱点。路透社14号报道，据澳洲国立大学军事专家布鲁斯特的分析，若果中共决定以武力收复台湾，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东海或者南海，而是在印度洋。他分析，东海范围狭窄，中共军队会依赖陆基航空兵，而不一定需要动用海军力量，并且藉此力图削弱日本和南韩在中共对台湾军事行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南海方向的菲律宾在国防建设还有待完善，他目前主要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为美国保护台湾提供跳板。印度洋距离中国虽然较为遥远，但是就成为中共在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弱点。路透社报道，每日大约有60艘满载大型邮轮在中国和波斯湾之间来回航行，这条印度洋航线至少为中共提供了一半石油供应，凸显出在全球石油运输当中的关键地位。布鲁斯特指出，中共有一半的能源来自波斯湾，而印度洋是中共邮轮的必经之地，但是在印度洋，美军拥有强大的实力，一旦美国和盟友有意切断中共的能源运输航道，中共军队将会需要大量海军力量来维持航道的安全。他认为，即使中共海军拥有一定的远洋能力和高度的资讯作战能力，但是相对于拥有固定军事基地的美军来讲，他的整体军事运输能力还是不能够相比。因此，印度洋可能成为美军在战事中对牵制共军发挥优势的有利条件。布鲁斯特强调，中共在中东入口的能源必须经过印度洋，而一旦爆发冲突，这条航道可能被封锁，对中共的能源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印度洋可能成为台海争端中北京最大的战略挑战之一。如果美国和盟友在这里发力，将会链住中共在战时能源供给的航道。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12月14号在日本欢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随后夏博斯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宣布，继2021年首航之后，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将会在2025年重返印太区域，并且访问日本，同日本自卫队和其他区域伙伴一起操练演习。他还公开表示，台湾海峡是公海，英国军舰有权通过。北京试图将台湾海峡内海化，否定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2021年，英国首次在印太区域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期间编队巡防舰李涉蒙号 HMS Richmond 曾经在当年9月前往越南途中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强烈不满。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军舰通过台海相对少见。不过，时任英国海军参谋长拉特金上将在李涉蒙号驶经台海之前，曾经向媒体表示，台湾海峡明显是国际水域，是各国可以利用的航道，亦都是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一部分。而拉特金现在是英国国防部参谋长，相当于参谋总长。而国防大臣夏博斯在14号宣布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2025年重返印太的时候指出，相关部署传达强劲阻吓信号。夏博斯回应媒体询问英国军舰是否有权驶经台湾海峡的时候说，航行自由是全球国际普遍承认的自由，它涵盖台湾海峡以及其他全球各国普遍承认的公海水域。他提到，战斗群届时将会访问日本，并且同日本自卫队以及其他区域伙伴一起操练演习。另外，夏博斯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14号在东京签署全球空战计划协定，将会共同开发第六代隐形超音速战机。12月14号，欧盟领导人出人意表地在峰会决定同意同乌克兰展开加入欧盟的谈判，为该国入盟谈判开绿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几个星期扬言会出手阻止， 不过最终选择弃权。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4号宣布，欧洲理事会决定同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呢一项决定是乌克兰的胜利。欧盟外交官员和官员表示，在其他领导人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投票的时候，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离开了房间。欧尔班证实，他在欧盟峰会对他所说的这个极差的决定投了弃权票。路透社报道说，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批准一项决定，尤其是这样的一个重大决定，在布鲁塞尔是闻所未闻。其他欧盟领导人就警告说，不同意启动谈判相当于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取得胜利。但是路透社分析，乌克兰的加入给这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集团带来独特的挑战。首先，乌克兰人均 GDP 不够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这个东欧国家将会立即成为资金净接受国，来达到生活水准的平等，并且支持它庞大的农业部门。第二，乌克兰是农业国，耕地面积4100万公顷，而法国就是3000万公顷。法国已经将大部分农产品销往欧盟，而乌克兰如果成为欧盟成员，在欧盟单一市场无关税或者配额所增加的农业产量和对欧盟出口会淹没整个产业和市场，可能引发欧盟各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带给政府巨大压力。第三，加入欧盟就意味整个欧盟劳动市场向几百万收入较低的乌克兰工人开放。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波兰工人大量涌入英国，这是导致英国脱欧的因素之一。第四，欧盟条约要求成员国尽其所能帮助在领土受武装侵略的欧盟国家。如果乌克兰在同俄罗斯持续战争的同时成为成员国的话，欧盟国家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欧盟亦都将会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建立一条漫长的新边界，造成安全、移民和国防的影响。在同一日，欧洲理事会表示，欧盟国家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十二轮制裁，这意味着分阶段禁止入口俄罗斯钻石等措施将会在1月1号起生效。自从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在欧洲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也都有所增加。12月14号，包括4名哈马斯成员在内，有7人涉嫌策划在欧洲攻击犹太机构，他们已经被丹麦、荷兰和德国当局逮捕。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声明证实，4名哈马斯成员涉嫌策划恐怖攻击欧洲的犹太机构，其中3人在柏林被捕，15号在德国出庭受审，另一人就在荷兰被捕。与此同时，丹麦和荷兰亦都逮捕了另外4名准备发动攻击的恐怖分子。路透社报道，根据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4号声明，在德国和荷兰被逮捕的4人当中，荷兰国民 Nazir 在鹿特丹被警方逮捕，黎巴嫩出身的 Abraham R.A. Ibrahim A.R. 以及埃及国民 Mohammed B. 在柏林被捕。声明指出，这4个人都是哈马斯的长期成员，和哈马斯高层的关系密切，并且参与哈马斯在海外的行动。其中 Abraham R.A. 接获哈马斯黎巴嫩领导人的命令，负责采购武器，然后运往柏林，准备在柏林的犹太机构发动恐怖攻击。德国司法部长布希曼表示，自从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之后，针对德国犹太机构和犹太人的攻击情形也都有所增加，当局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德国犹太人不需要再度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哈马斯官员祖克利就否认，说没有任何哈马斯成员在丹麦、德国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被捕，并且说这些指控的目的是为了影响欧洲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规模集会。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与此同时，丹麦和荷兰亦都逮捕了4名疑犯，可能涉嫌恐怖主义犯罪。 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声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指出，丹麦已经揭露哈马斯在欧洲土地的基础设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俄罗斯同北京唱反调，日本媒体指出，普京啱啱先至为习近平设长豪赌。中共党魁逼红二代交三分之一的财产，美中军事沟通难，中共稳借口拖延。英国和美国强烈谴责香港政府通缉五名港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家慧。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政客杂志认为，时任中共外长秦刚联合军方高官向西方出卖情报，消息由俄罗斯副外长通知中共党魁之后，习近平展开大清洗。围绕呢则爆料，日经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义14号进行深入分析，话秦刚涉入中俄之间的一场复杂的政治大戏。中泽克义注意到，在今年5月中共派遣前驻俄大使李辉访问乌克兰，见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中共代表团会面之后，泽连斯基乘坐法国政府专机前往日本参加 G7 峰会，航程中的专机必须在中国上空飞行相当一段路程。中泽克义写道，自然可以断定法国政府事先获得了中方许可，而且李辉访问乌克兰，表明在俄乌战争上中方的态度开始转变。在 G7 峰会期间，泽连斯基抨击俄罗斯，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中泽克义认为，俄罗斯可能开始担心中共以调解的名义转移支持乌克兰，而这个时候普京在内部还经历了华格纳头目普里戈任发动的一场政变，于是俄罗斯终于落住了一场豪赌，向北京投下一枚信息炸弹，令中共认为秦刚可能通过情人傅晓田向西方传递了中共内部的政治情报。中泽克义提到，秦刚曾任中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陪同习近平出席国内外活动。据悉，秦刚亦熟悉习近平各方面的私生活。中泽克义话，俄罗斯被秦刚贴上亲美的标签，因为他在被任命为外长前曾经短暂担任驻美大使。秦刚失踪之后，中共迅速恢复了亲莫斯科的立场，亦不再公开表示有意调解俄乌停火。不过中泽克义最后写到，这场错综复杂的戏剧的全部细节将永远不会真正揭开，亦不会为世人所知。俄罗斯用情报令中共转向亲莫斯科的立场，不过普京却从背后落手，整整挖走中共在亚洲的盟友。北韩目前和俄罗斯越走越近，双方用军事技术交换武器弹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北韩和俄罗斯越走越近，北京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细，金正恩获得俄罗斯援助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更不可预测，对中共造成威胁。如果说俄罗斯向北韩提供核动力潜艇，北韩可以将核导弹放入潜艇，中共身边就多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除了北韩之外，普京还在缅甸和中共唱反调。缅甸军政府正在和果敢民间武装三兄弟同盟交火， 中共被怀疑诅咒同三兄弟同盟之一的果敢同盟军彭德怀合作。最近俄罗斯向缅甸军政府紧急交付苏30战机以及各式物资，同时亦派俄军进驻缅甸。中俄在缅甸内战中分别支援敌对双方，专家亦正在关注北京同莫斯科会否出现裂痕。社交平台 X 在12号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强迫红二代交出三分之一的财产，以帮助中共渡过难关。爆料人士说，从多个渠道得知红二代开始反击和抗议。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他表示中共真是没钱了，要对自己人落手。他说，习近平对红二代的出手，真正的意义是反映出中央财政真是有缺口，真是很严重，严重到要对自己人亦落手，亦只能是边个有钱就对边个落手。所以以前民营企业家有钱，阿里巴巴的马云、京东一大堆的民营企业家有钱的，他对他们落手罚款，等于说你原本有的人身安全现在要将财富交出来才能够拥有。他拿着枪杆子针对你的性命、你的人身安全、你的个人自由等，要你拿钱来交换，那就是典型的土匪强盗。习近平当然知道对红二代出手，要他们交出三分之一的财富，肯定会引来红二代的怨恨、不满和报复反击等等。他应该心里面知道这些红二代不好惹，习近平会出此下策，大概亦真是被逼到不得。尤其是三藩市回来之后，据说从美国那边拿不到贷款，然后目的又调降信用评级展望，所以看起来习近平已经是铤而走险，明知道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后遗症，亦被逼这样做，所以他已经到了杀鸡取卵的地步。吴家龙认为习近平现在是有病乱投医，他最大的错就是搞坏中美关系。他说习近平现在很可能被财政压力推住走，然后到处去抢钱，到处去变相加税，查逃税罚款这个样子，但是这样没办法解决问题，只要找不回来经济的增长动能，他只是养那些维稳部队、军队、武警、公安，养公务员，这些固定开销都跑不掉。他如果要减这个的话，那就要看住了，肯定到最后有人受不了。但是即使习近平将来落台，或者被政变、被暗杀，中共体制下的经济问题还是没得救，还是没找到解决办法。现在的问题不单止是习近平的问题，习近平碰到的的确是烂摊子。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交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坦白讲没错，他去打贪腐，然后应对财政危机、外汇储备危机，目前资金外流，他最大的错就是搞坏中美关系，美国一喐手，中国经济就转不过来，问题暴露出来以后，他亦没有第二啲更好的办法，只能用强盗土匪的逻辑，看下边个有钱，他就去抢边个的钱，相当于黑社会向一般商店收保护费一样，搞到最后终于有人受不了，准备和他同归于尽，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那个大变化出来。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月在 APEC 期间达成一项协议，就是恢复军事通讯，但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日前消息人士证实美中已经开始展开军事高层会晤，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进展，双方似乎并未结束长达16个月的僵局。根据政客在13号报道，美国官员表示一个重大障碍是习近平还未任命新的国防部长，这意味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没有可以打电话或会面的对等官员，而北京尚未提供合适的代替者。据报道， 中共拖延重建军事通讯渠道的借口多种多样，从被制裁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等。2022年8月，中共切断了军方领导人之间的通讯，作为对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报复。在2月，美国击落了一个中共间谍气球，紧张局势再次加剧。在中共防长李尚福被赶落台之前，中方就拒绝和奥斯丁会面，因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对此，希望之声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黄君涛。他表示，他好想在拜登面前表现出讲话算数。问题就是他现在要算数呢？他有很多问题他解决不到，他要重新去协调，甚至还要再和美国协商一些讲法。但是我估计，习近平为了面子，他现在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很强硬，在世界的南海亦表现很强硬，他亦可能会因为面子，他想和美国做我们私下解决。另一方面，黄君涛认为中共党魁对美国的做法不满意，他说习近平回来之后又觉得有些事情自己吃了亏，和拜登见面的时候他觉得一些方针定了，但回来之后发现美国有些做法可能令他难以接受，他就可能变卦，可能还需要进行新的谈判。香港国安处在14号宣布通缉5名在海外生活的香港活动人士，引起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这5名活动人士是郑文杰、许永庭、邵南、霍家智和蔡明达，并说他们涉嫌所谓煽动分裂国家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每人悬红大约$128,000归案。目前这5个人都已经离开香港在海外生活，而英国、美国和澳洲纷纷谴责香港政府这个举动。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发布声明表示，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恐吓、骚扰或伤害英国境内的民众或社群，并已经指示相关的官员向香港和中共当局提出抗议。美国政府则表示，港府的行为是危险的先例，公然无视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准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强调说，香港当局在美国境内没有管辖权，在美国民众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谴责任何实施国安法的企图，并将继续捍卫我们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身在伦敦的郑文杰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再次被通缉并不感到意外，并形容感是他的毕生荣誉。同时，郑文杰亦担心香港亲友会被带到警署问话，但强调若果当局想以家人威胁他屈服，只会适得其反。郑文杰说，我认为中共非常害怕海外港人和华人建立起来独立的组织，我们这些组织在海外不断向国际社会讲明香港所遇到的人权困难和港府用法律对民众的迫害，我们所做的是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只是想令这个社会更加民主、自由和开放。郑文杰在2020年流亡英国，此前他曾任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苏格兰国际发展署贸易及投资总监。美国公民邵南向自由亚洲表示，这是首次有美国公民被港府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通缉，他呼吁美国政府和自由世界正视这件事。邵南说，中共和港共政府正在进行的跨国镇压，我是一名美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发表的言论，那就是通缉我的理由，那只能讲明香港和中共政府跨国镇压的无理。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北京在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很多民主人士或被捕或流亡。这5名民主活动人士从那个时候起一直生活在国外。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五国领导人联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公开声明，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支持。现在是乌克兰、欧洲和全球安全的关键时刻，当下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是一个选项。声明中指出，俄罗斯正在利用西方分裂，各国必须更加团结，反对这场非法不道德的战争。他们表示，仅靠言语来抵御俄罗斯是不足够，没有武器就无法赢得战争。为了令乌克兰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并确保他的国际供应边界的安全，北欧国家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全面援助。丹麦正在准备援助乌克兰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挪威不仅援助，还提供了价值3000万的防空系统。另外，在12月14号在欧盟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决定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这是融入欧洲的关键一步，这对乌克兰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4号表明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他警告说普京不会停下来，如果普京取得胜利，北约盟国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北约盟国必须继续在军事上支持基辅。普京似乎已经有与西方缓和的姿态。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12月14号普京表示，莫斯科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而必要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准备恢复与美国的全面关系。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发生变化，采取尊重的谈话，而不是用制裁和参与战斗行动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为美俄恢复全面关系创造基本条件。虽然目前为止还未有这样的条件，但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普京发表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他可能最少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第一个是和中共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频频地对美国和西方，尤其是欧洲等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习近平主动地到美国去和拜登会面，然后呢又邀请欧盟主席到中国访问等等，明显表现出来是中共想和西方改善关系、缓和关系这样的一个趋势。而普京他会有一个担心，中共可能出卖自己，如果说中共私下里面再同这个西方进行一个沟通，进行勾兑，这样有可能为了就是习近平度过自己的经济难关，不排除他有可能要在这个俄乌战争问题上面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等。所以呢，普京要防住这一手，他不想在中共这一棵树上吊死，他亦想要为他自己留出更多的一条路，所以他现在对美国直接释放出这样一个希望恢复对话、希望能够缓和的一个信号。近日美国情报机构披露，俄军已经在近21个月的战事中造成315000名俄罗斯士兵伤亡，甚至相当于去年2月刚开战的时候的近 90% 的兵力。至今损失的人员和装甲车已经令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倒退了18年。唐正远说，第二个考量我觉得可能就和这个俄乌战争是有关系。现在整个俄乌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就是俄乌双方由于打了1年多的时间，由于这个经济、这个武器等等，边个都暂时冇办法迅速咁占据上风嘅呢种僵局之下，可能普京佢认为自己手里边已经有一定嘅筹码，可以离开启俄乌战争之间嘅停火和谈嘅一个程序。咁如果话呢个俄乌之间要进行一种和谈嘅话， 这样就同美国的沟通就成为必不可少。所以我觉得普京他可能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想暗示他现在可以接受对俄乌战争的和谈。有网友说，如果俄罗斯准备同美国建立关系，那习近平就成为孤家寡人。在14号有两个习近平出访越南的短片非常受关注。一个是12月12号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段机场欢迎人群热情迎接习近平到访的短片。有眼利的网友注意到34秒短片的第12秒处出现了一闪而过的竖中指，而似是一位挥舞越南国旗的现场代表向抵达的习近平和彭丽媛等人竖起了中指。有网友说，欢迎习近平竖中指，那是故意令习近平难看。还有网友说，共产国家要重新洗牌，越共投靠美国，俄共老二正在靠拢美国，金共老三就是纸老虎，习共老四很快会出局。另一个短片是习近平访问越南，在欢迎宴会上习近平起身对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阮富仲没有起身，反而转头同别人倾偈。网友说，那叫习近平颜面何存，越南传言不将这个大佬放在眼中，啱啱先至喺美国坐咗冷板凳，今日又遭自家兄弟白眼，总书记可能觉得被泼冷水。有观点认为，睇起嚟中共系去投资越南，但实际上越南因为同西方靠拢，选择系越嚟越多，日本、南韩、欧盟都系潜在嘅投资者，倒不如话中共想靠越南投资一带一路项目，在经济上成为习近平的救命草。
台湾大选临近，而中共在南海的挑衅突然升级，14号又传出危险信号，创纪录的中共船进入南沙群岛。菲律宾大使日前警告，南海危机的爆点不是台湾，美国、菲律宾、日本高层已经启动了热线沟通局势。而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沙利文表示，现在美国不单止应该同台湾站在一起抵抗中共，更要采取主动告诉中国人民，14亿中国人民的命运不应该由一人决定。请睇报道。
在12月10号中共同菲律宾在南海爆发冲突事件以来，又传出危险信号。关注中国海上战术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司令主任鲍威尔在14号披露，冲突发生之后，中共罕见地被多达11艘船只进入南海仁爱礁内部超过24小时。船只追踪系统上可以发现中共多达27艘船只聚集在浅滩外侧，分析认为咁有可能系中共正在精心策划嘅武力展示，或提升当地嘅警防措施，或者系为强硬脱离菲律宾嘅座滩舰做准备。而13号，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发出警告话，菲律宾同中共船只喺南海嘅小规模冲突，随时可能引发重大冲突，就好似另一场战争——世界大战嘅开始。佢话，南海是危机即将爆发的地点，而不是台湾。罗姆尔德兹呼吁采取多边措施来应对中共的胁迫行动，比如多边国家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来展示武力。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上个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纽西兰、英国、加拿大和法国都是加入南海多边巡逻的候选国。菲律宾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群岛上的9个军事基地，目的令美国不仅能够迅速向这个地区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还能够应对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突发事件。在13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菲律宾国安顾问安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三方国安高层启动热线电话，讨论了北京最近在南海的危险行动，同三边如何努力加强合作。非美日国安高层决定密切协调， 确保未来几个月内能够实现几项合作措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